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先读经，翻开圣经，不没有圣经的翻开圣经好吗？在以赛亚书六章，有圣经的翻开圣经好吗？我们一起读。找到了，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念到第七节。第八节，对不起哈，好，一起开声读。
当乌西亚王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女，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欢呼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毯，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将它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谢谢。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相交，他的心意是要我们经历他，认识他，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神爱我们，对不对？那你们也知道他差遣了主耶稣来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好让我们与神那个破裂的关系能够恢复和好。但是我也相信你们中间有人会带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只有历史上的那些属灵伟人啊，比如摩西、以赛亚，那些十二个门徒，或者是特蕾莎修女，他们才能够跟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那我们这些平信徒呢，如果能够挤上那部往天堂走的快车，几个位置有个站票已经不错了。我求天父接着我今天所说的，打开你们每一个人的心，看你们的眼睛，叫你们看见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在2004年雅典的那个奥运会上的一项的射击项目，当时领先的美国选手马特艾蒙斯啊 ，Matt Emmons， 他累积的分数呢 已经比排行第二的选手差距大到呢，他只需要打到他在最后一枪只需要打到靶子的任何一个地方，明白我意思吗？不用打到靶子，只要碰到这个靶子任何一个一点碰到就可以了，他就已经得冠军。所以马特很谨慎哦，慢慢的举起那步枪，步枪，他仔细啊吸了一口，瞄准那个50米外的那个靶子，深吸了一口气，轻轻的扣动那个扳机，好枪，子弹打中靶心，马特兴奋的跳起来，金牌到手了。奇怪的是，计分板上没分数出现，马特就用很困惑的眼光转头去看看两位评委，怎么了？明明打到靶心，怎么没分数？难道电脑故障？没错，马特是打到靶心，但不是他该打的靶子，打错了隔壁的靶子。这是真故事啊！各位，你不要笑，可是这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生活中边。不管我们射得多准确啊，如果射的不是正确的靶子，一切努力都是枉然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瞄准正确的目标。如果我请你完成这句话，我生活的目标是，你会写些什么东西？你是否考虑过你现今所集中关怀的是正确的目标？如果你努力的目标是不正确的话，不管你多用心多卖命去追求，都不能令你满足的。射错了靶子，马特没得金牌，是排行第八，从金牌推到第八。那我再问你，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刚才我们读那，对不起，我们刚才读那句，记得弥赛亚在神面前，我请问他是你猜嘛？没有说了，过去有没有经？因为有些圣经很多东西没有记，完全记载。我请问你，你应该知道马以赛亚那次看到的异象，是第一次吗？还是以前有看过的？你猜是第一次吗？是第一次看过吗？哎，你怎么知道是第一次呢？还是不是第一次呢？看他的表现嘛，他怎么回应嘛？他怎么回应？不是圣哉，他是什么？哀哉，没命了，我完了。肯定是第一次，从来没见过的，所以他才会这么惊叹敬畏。我想请问你了，你上一次什么时候有过一种这样惊叹敬畏的经历？是令你兴高采烈啊？以赛亚也不是了，他是胆胆战惊了啊，令你是兴高采烈、纵情欢腾的，记得吗？记得有看过几位啊，刚刚做妈妈的啊，也看到 Claire 今天也带了啊，侯伟啊，你们啊，你们的孙子、外孙来了，还记得吗？你们第一次看到孙子的时候，看到孩子的时候，那个感觉。第一次在医院里面 接过那个软绵绵的小生命，软绵绵的，对不对？有没有感觉当父母的就知道了，对不对？不知道怎么拿，不知道怎么碰，哈哈啊！既然这么脆弱微小，但已经带有一份你的基因、你的性格和你的特征，与你是息息相关，却又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你心中感受怎么样？难免会涌出一种难以形容、奇妙无比的感受。当然，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当过父母，那些单身的不就错过了吗？其实神起初就把一股能够体会也有心去追求这个惊叹的心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些不认识神的，也没经历过进入敬拜赞美神的那种淋漓着无限的喜乐欢腾，他们本能的反应呢，就是去找一些别的属世的渠道来满足这种需要。以下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你就看一看吧。以下的几张照片，他们庆祝什么？你猜？庆祝什么？颜色看到了吧？什么颜色的？是哪一个球队？这是这个，这就是两个星期前啊、英国的 Leicester City， 莱斯特的球队，城的球队，球迷，他们获悉他们的球队刚刚成为今年超级联赛冠军。谁看足球的？认了，认了。哎呀，就你嘛，不止吧？都知道吧 ？Premier League 啊，他们冠军嘛。第一次历史上，你看那么多疯狂忘形的为他们所捧的球队得冠军，我欢欣庆祝，不像假的吧？像假的吗？做假的吗？不是吧？那这种行为呢，清楚显示出神赐给我们一个本性呢，要去寻索追求一些他们可以全心投入的崇拜爱慕，可能是一个政党，可能是一个球队，或是一个理想，或是一个嗜好。你问那些钓鱼的就知道了啊，老婆都忘记了，孩子都忘记了，你这个整个周末就在河边站在那边，我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啊。好，或者是一个对你们这其中有研究生的这个研究项目嘛，对不对啊？丽俊昨天就告诉我他的一个研究项目，我都不明白什么东西啊。那个 Glenn 是吗？那个叫什么？你们研究那个
Graphene，
对的 Graphene， 对，他整天日思夜想都是 Graphene， 一定是的，因为要不然他不应该在这里当研究生啊。所以就是他在想的就是那一个啊。那这些对一些父母呢，可能是他们的孩子，对年轻人呢，可能是一位青春歌皇或歌后。我们中间有些人会像那美国的射手马特一样的，射得好，射得妙，却射错标。那群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的球迷所庆祝的就是 Leicester City， 他们只是为了一个他们只能保存一年的冠军杯，因为呢明年杯就要交出来了给下一年的冠军。我想请问，值得这么疯狂投入吗？创造我们的神把崇拜爱慕的心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有没有像这群球迷那么的投入的来敬拜他呢？好，当我们把眼光转到别的东西上面，所得的兴奋与满足都是短暂不能持久的。有一点我要澄清的， 我个人的爱好呢，不是足球，是在有空就在花园里面干活。那如果你喜欢的是坐在电视面前享受一场精彩的 NBA 球赛，这一点不是问题，没有错的。问题的产生是当你把你生活的目标与精力都集中在追求这些活动上面，使这些短暂的追求成为你生命，成为你无一种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捆绑与迷恋。我举个例嘛，我在新加坡呢认识一个人，他在巴西上次世界杯球赛，还记得吗？有一次在巴西嘛，决赛的时候因为时差，他是急不得不能等到隔天看足球重播，他请了整整两个星期的年假，好让他能够每天起凌晨3点钟爬起来看现场直播。我佩服他，至少 他还很负责任、啊、他不会欺骗雇主。你知道吗？如果3点钟看到5点，怎么上班？怎么工作？啊，牙签，咖啡，啊，他至少很诚实了，他不愿意欺骗老板。啊，我请问，值得把你宝贵的年假都花在这种活动上面吗？所以我选择的目标会直接支配了我生命的导向。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多少会听过这句话。其实，甚至你会曾经呢对慕道友们问过这句话，就是你要不要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中？正解是吗？是有人问过你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让我澄清一下，这种说法其实没有错啊，只是它很容易呢导致一种消费者的福音啊。我要解释这个字了，消费者福音。这个心态呢，是一个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因为我是我向耶稣认罪，是我邀请他进入我的生命中，是我请他除去我里面的一切污秽与败坏，焦点都是我，而不是在于神。好像是我在这个救恩的过程中有一些功劳，我有一些帮助，其实不是我们邀请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而是耶稣邀我们进入到他的生命中。我再讲一次，不是我们邀耶稣进到生命中，是耶稣发出这个邀请，送给一份礼物给我们，邀请我们进入他生命中与他同住。啊，观点有点不一样，好像是一样，其实有点不一样。区别是在于谁是主。当我做那个决志祷告，其实我是告诉主说，我谦卑来到主你面前，要让你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焦点，我生命的一切目标。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说，所以你们若真以基督义成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着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看到吗？很清楚的，保罗说，不是我，是他了，不是我在我，是他在我里面活着。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 荣耀里。那我活的目标应该是以基督为主，在凡事上认定他，顺服他，不要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改善我们生命的产品。当我们明白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就不会藐视主在我生活中应该占有的关键角色，我也会谨慎地给予主他应有的重视与认定。耶稣在约翰福音把这关键的真理以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出来，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这里说，认识主为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是他差派了耶稣来拯救世人。这个呢，与消费者的福音很不一样。消费者是说，上帝啊，我要你更认识我，我要你更明白我的苦情，我一切的艰难、问题、疑惑、恐惧、焦虑与不安，我要你一一都知道。既然我相信你为救主，你现在有义务来帮助我解决我生命中一切的问题。其实我们要谨慎，不要带着这种骄傲的态度。如果主不是怜悯恩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主面前。全能的神也是全知的神，大卫很清楚知道，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了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所以这里大卫是说，不管我想不想，主知道的事他全都知道。在夜深人静，妻子孩子都上了床，我却一个人，你却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偷偷上网所浏览的，他都知道。可是他不会爱你少一点，他虽然知道有一天你可能会背逆离弃他，他也不会爱你少一点。他知道我生命中有一个缺口，有一个破口，令我不能够专心一意的来爱他侍奉他，他还是仍然一样的爱我们。各位，我们有的是一位无条件接受疼爱我们的主，他虽然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罪、我们的缺憾、我们的弱点，他还是一样的爱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生命的目标定为尽心、尽力、尽意的来爱这个主呢？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我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应该是与主耶稣，就是主耶稣自己。你想一想吧，站在神面前，大概有一天我们希望都知道自由上天堂，对不对？啊，有把握的啊，应该都有把握吧？我不要问谁了，不要举手了。啊，知道有一天你死的时候，你后流上天堂，对不对？我请问你嘛，你站在主耶稣面前，你会跟他说什么话？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会说什么话？一个字，耶稣，耶稣，耶稣。 还有什么话吗？还有别的吗？我一无所求，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你上了天堂，我请问你，还要什么 iPhone 吗？还有什么 Samsung 吗？还有什么最新的衣食吗？还需要吗？我请问你，我不知道穿什么英国啊，我不知道天国的天国时装是穿什么的，最时髦的2016年的，我不知道穿什么的，我不知道了，一定是最时髦的啊，一定是最好看的，最漂亮的，最完美的，还需要什么东西吗？耶稣嘛，我有你我就有了一切了。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目标中心，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活又真又活的神，与他为我们所受的苦，知道他是为我们受的苦同时复活，所以他不但配得我们完全的尊崇，也该得到我们绝对的忠诚与顺服。我再讲一次，他不只配得我们完全的尊崇，也该得到我们绝对的忠诚与顺服。我们生命中呢，可是多多少常有些东西呢会拦阻我们全心，我不是说你没有，我是说你没有全心的认定主耶稣为主。那这些东西呢，可能是一个物质的欲望，或者是一个不讨他喜悦的行为或者习惯。如果我们愿意弃绝这些拦阻我们亲近神的事物，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的秩序，我们祷告的生命与我们彼此相爱的交通，主就会在我们中间做许多奇妙的事情。以赛亚是这么开始的，六章是这么开始的，当乌西亚皇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这个时候以赛亚已经是，要记得已经是第六章了，第一到第五章已经发生很多事情，他以赛亚已经是什么大先知了就是所谓现在大牧师了或者大长老，神已经大大的使用了他为他的使者，他向以色列人显示他对他们的救赎计划，他呼吁以色列悔改，说在以赛亚书第一章说，你们要洗走自洁，从我眼里除掉你们的罪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理，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办屈。先知以赛亚有照神的指示对以色列说了这些话，可是有了正确的行动不一定等于有正确的动机甚至理解。如果我们只按着职务来要求来办事看着那个工作要求嘛，就办事的话，而没有从心底里涌出一个真心热忱的服事态度的话，会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死勾法律条文的行为虽然以赛亚已经被安立为先知，神也借着他传话给以色列人，但他对神的认知还是不完全的。你还记得耶稣经常的气责法利赛人对神没有全面的认识，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圣经学者，他对圣经懂得比你我都多，然而他们看不见自己的属灵的贫穷与凄惨，他们常是用好行为严格的遵循教规和传统，就是不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亲近他。他们所理解那个神还是留在出埃及记20章的那个神，是在西乃山上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号角声里面说话的那个大而可畏的神。 那既然神是这么令他们恐惧战惊，对他们来说最安全的敬拜方式嘛，就是好像当时以色列一样，敬而远之，远远敬拜。主耶稣来到世上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他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我要加上个人啊，我们要来教会聚会，所以上帝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与他一对一的那个个人关系，因为他认识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的名字，你们什么时候出生，你是哪里长大，你所有基因，你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他对你是一个人的关系。这是因为这也是为什么昨天我跟你们查考昨天查经查考了指导文嘛，所以很恰当，就是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教门徒，是不是门徒不会祷告，耶稣要教他们重新祷告，怎么对天上的神永在全能的神祷告，不是个全能的神永在的君，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是不，我很高兴啊，我女儿现在18、20岁了，两个女儿，她现在写信还是不叫做父亲，是叫我 daddy。 我心都软了，每次我很高兴她不是写的发的，小的时候叫 daddy 我接受，我当然高兴嘛，可是现在还是叫我 daddy。我希望当我他已经当了母亲，当了 长大以后，成年以后，还是会叫我 daddy。 我不需要叫我名字哈，有些人叫我父亲名字不名字的，不是，就是那个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表达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要耶稣来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不只爱我们，因为我们去不到那边，他在神圣的，我们是有罪的，他就要来，我们不能够去，他就差派耶稣来啊，为我们舍命，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存。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天父，他不只关心我们生命的大人生大事，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他一样照顾，也顾念供应我们热用的饮食。所以我们继续念下去，主导文就是说，我们热用的饮食不是在你圣诞节复活节生日的时候特别吃的那些东西， 去大餐馆吃的那些大餐，是你每天今天早上家人给我买的面包，特地去 找到一个礼拜天有开店的，心有灵，真的心有这个灵感跑去找，真的很感谢他哈，买了一个新鲜的面包，今天早上烤的面包给我吃。上帝的顾念，你看上帝多好，你是天使，上帝的天使。哦，这个新的启示呢，就是说上帝与我要有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呢，是对法利赛人来说呢，是太过分，太不能接受了，在他们心目，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神，他们宁可留在山下，不愿意上神的圣山来迎接他、亲近他。感谢主，我看见巴萨教会、华人教会很看重查经哦。虽然生活都很繁忙，每周都有不止一个查经聚会，大家都很用心的投入。查考神的话，这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主很喜悦的，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我就是你，在领你们进入真理的时候，也同一个时候触摸你们的心，叫你们能够丰丰富富的体验到当神儿女的福分与丰盛。英文圣经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只有一节经文了， 是含有两个惊叹号的。你知道惊叹号吗？ exclamation mark， 就是砰，注意砰。在约翰一书，当约翰在思考天父对他儿女的大爱所发出的惊叹，你们看，我加上去，中文没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没有，所以我加上去，英文你看到了，在哪里？你们看，看哦，天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 What manner of love？ 不可形容的爱，就是让我们可以什么，叫他 Daddy。不是每一个可以叫他，给我这个权利，我不配，他让我叫他 Daddy， 又是一个惊叹。我们也真是他的，不是假的，我们是真的，没有骗你的，是他的儿女，两个惊叹号。我要告诉你啊，约翰写这本书的，约翰一书的时候大概差不多90岁了，不是年轻人了，不少人叫我这样在唱歌还举手，很高兴，对不对啊？年轻人要就 有这种劲很好，可是90多岁的这个老年 老人家老约翰在回想神在他一生中的所做的，还有对他我们人的大爱，当想到这个，他就情不自禁地发出这个惊叹。我就建议大家了，年纪没这么大啊，我建议大家不需要太过约束自己。我不是叫你像那个 Leicester City 的那些球迷这么的疯狂啊，可是当你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可以可不可以放松一点？ Relax 一下好不好？放松一点。我希望大家不要只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力来认识主，很重要，智力很重要，我们要我们智商，上帝赐给我们智商，我们要去思考要去想，可是呢，同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感性来经历他的慈爱与怜悯。所以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啊，唱听赞美诗参加班会流泪的，没事啊，很好啊，就流泪嘛，圣灵感动你，你就流啊，因为主诗歌里面一些话触摸了你的心，就流泪嘛，不要别理别人了、啊。你在神面前敬拜，你的焦点是谁？还记得吗？是我吗？你的焦点是谁？我还记得有一次了，我还记得很清楚了，我在一个特会里面在祷告，在一个敬拜神，不是灵恩派的聚会啊，是一个大聚会。在唱圣经赞美，上帝触我的心，我就跪下来哭。有一个摄影机就来拍我，我不知道怎么来，我看到他来，我不理他，我不理会他，我不睬他，不关我事，我不知道要拍什么，我要擦擦脸，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应该长的，要不要有没有注意我，我不理啊，因为神在面前，他感动我就哭，我就跪在那边赞美敬拜他。因为焦点是谁？是我吗？不是。不少基督徒虽然对圣经有很深的认识，却不愿意完全敞开他的心来领受体会天父的慈爱、耶稣的恩惠与圣灵的感动与安慰。所以别把这些东西都觉得这是灵恩派的才特有的，我们这是你也可以享受到，你不需要去，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去到灵爱灵恩的聚会才可以尝到这种东西，在这里你就可以尝到，我们这里敬拜的神是同一个神，好吗？不是同不同位格的神，不是这个样子，全能的神，圣三位一体的神，充充满满完完全全在我们中间，爱我们的天父，赐我们恩惠的耶稣，还有感动我们的圣灵，都在这里， 完完全全的在里面，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相信吗？
相信。
好，相信就要承认，如果他在里面工作，你就要去接受，不要去抗拒。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可是呢，有时候为什么会抗拒呢？因为我们生命中很多时候有一些拦阻，叫我们不能够与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回到以赛亚六章了，来看看以赛亚，他也有拦阻。哪里看到呢？六章第一节就看到了，神在异象中叫以赛亚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对不对？啊，势立在主面前，天使撒拉佛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皆哇，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相信这是以赛亚上道以来第一次见过至高神神圣威严的景象，所以他才这么长进嘛。如果每个礼拜天都看到，就可能不会这么样了，对不对？是第一次，所以他唯一的反应不是圣哉的回应，就是哀哉。哦，我看到那神圣，我就看到我的污秽；我看到他的伟大，我就看到我的微小。我是个大罪人，我死命了，我死命死定了。可是回到第一节，你看到一句而已。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见到这个异象？是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见到这个异象。这两件事呢，同时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许多圣经学者就这么解释哈：以赛亚的父亲啊，叫亚摩斯，你在一章一节看得到提到，他跟乌西亚其实是兄弟，有兄弟关系，他们都是王族啊，以赛亚是王族的。也是王家的人，就是说呢，乌西亚就是以赛亚的叔叔啊，他俩从小就认识。那以赛亚呢，既然有一个君王为这么有这么一个亲密的私交，肯定呢，他肯定，我不用说也知道，不用写也知道，可以经常得到一些好处，特别优惠，对不对？你同意吗？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你不用翻，他记载说乌西亚在他作王初期呢，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因为这样呢，神也施恩保守他，令到以色列国太民安，神也赐他才能来治理国家，令到国家变成非常强盛。可惜的是，乌西亚既在继续读下去，就看到乌西亚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了耶和华他的神。他怎么干犯呢？进神的殿，在香坛上烧香。你要知道啊，当时在圣殿祭坛里面烧香，只有一个人可以做，那个人是谁？不是君王哦，是祭司。乌西亚当了王，头大了，认为既然他是君王嘛，就可以擅自不按神殿的规矩来敬拜，就轻视了神的尊荣。神管教他，叫他得了大麻风，他直到死。其实呢，你觉得很残酷，对不对？其实神已经很开恩了，他活到68岁了，才死，好可怜，这样几十年的麻风。其实他应该得的惩罚是什么？是死。还记得亚伦有三个儿子吗？两个儿子怎么办？死掉啊。为什么？还记得吗？也是献火，也是用不正确的方式来敬拜，神就把他啪打死了，马上就死掉呀。所以他很幸运啊，乌西亚王 有乌西亚王为以利亚的靠山，就好像杜嘉文跟中国总统有亲戚关系一样。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打个电话给习大大就搞定了，是不是？不是啊。乌西亚一去世，以利亚发现他惯常享有的优势与保护一下子不见了，政治局势的改变必定是给以赛亚带来了很多的震撼、困扰与不安。各位，我想请问你们，在你们中间，在你们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像乌西亚王一般的有力靠山呢？你不用回答我，就想一想。这个靠山很多时候令你没有权，不能够，也没有去全心的来依赖神。这些靠山呢，不止在属世的事情上才有，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是一样的。可能是某某大牧师，你每一周都要跟着他的道，现在很容易嘛，上网就有视频就看得到了，每一个周都要死跟的，没听他讲到这个礼拜就没心过不了活了，就很像不平安的。我要提醒你啊，你最近也听到很多某些大牧师 啊，韩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新加坡的也有一些大牧师，对不对？怎么样，都出事了，出事了，你都知道的，大家多多少少听到的，他会令你失望的。现今呢还有一种现象，现在大家都知道现今的视频的顺序的发达，对不对？开展我们许多的教会团契啊，我那边也有，都有一群就那些 WeChat 嘛，微信的群啊，有一个趋向，就是有些人会以为呢，只要每天我上班坐公车上稍微看看别人在微信上留的一些今天他们分享他们灵修的心得，他们看圣经，他们跟你分享了今天早上看到什么东西，跟你分享一下，然后按赞在恩典365听听购牧师讲了3分钟的道，就不需要打开圣经，不用再看圣经了，够了，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属灵道具呢不会成为你的帮助，反而会拦阻神直接的跟你说话。我不是说它没有用，它可以给你有帮助，可是你要注意不可以让他们取代的你来到神面前打开你的圣经看你的话。当然圣经可以在你手机上，我知道不一定要打开，打开圣经就是看你的 iPhone 啊，你的 smartphone 啊都有，上面也有圣经，可是要看神的话。那借着乌西亚的使呢，主就把以赛亚带进他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所谓的非舒适地带，把他带出来，好让他看清楚，看见在凡事上他唯没有办法，他唯有依赖神，认定神。那我们怎么可以应用这在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必须想一下，在你生命中生活中有没有面临到一些考验和挫折？这些挫折呢可能是神要让你更清楚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真实。你的靠山可能是现在你那份安稳的工作，或是你那位刚刚考进名牌大学的儿子，或是你在低价的时候买到的那笔股票或者那栋房子，甚至呢是教会里面的一两位特别关怀你的姐妹， 想一想，你的靠山可能也是你的声誉、你的才华、你的机会。那我不管你的靠山长得是什么样子的，看为多强盛、多有力，他有一天也会像乌西亚一样的过去。唯有当我们把眼光专一的摆在主的身上，让他成为我们唯一的靠山。没有想到神是我们的靠山，有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人用过听过这个词，对不对？没事啊，上帝真的是我们的靠山，可以吧？啊，可以接受吧？啊，没有听说这个字，我也没有听啊讲员讲过，这是我自己第一次想起来的靠山。是啊，上帝真的是我们的靠山，我们靠主的，不用怕，他是我们的靠山。我们就有一个坚固不移的保障。主在说，所以我在众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听，怕你听不懂啊，奇妙又奇妙的事，哇，多奇妙，我都不知道啊。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就是不管你 PhD postdoc 都消灭了，聪明人都变得不聪明了，必然隐藏都不见了，没有用的。神要我们更加的仰望信靠他，为是要我们在生命中，为了要在我们生命中行奇妙又奇妙又奇妙又奇妙又奇妙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可是当你们经历这种奇妙的事情中，你知道的有没有？大家想想过去有没有上帝在生命中做一些奇妙的事情，有没有？有，要记下来啊，因为要跟孩子讲，要跟孙子讲，要告诉他们以色列没这么做，所以才出事。要跟孩子讲，跟孙子讲，爷爷奶奶当年，你看爷爷话当年都要讲，讲出来告诉他们，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是成就的大事，他是我们的靠山。我已故的母亲啊，已经不在了，她是个文盲，可是她是个很虔诚爱主、恒心祷告的女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有好几年背逆离开神，所以你们中间如果有些年轻人觉得对神有怨恨啊，对他有一些不能接受的地方，我很理解的，因为我走过那条路，我是过来人。我停止去教会那几年呢，我知道我母亲坚持不断地为我代求，记得有几次在深夜的时候，她以为我已经睡着了，她偷偷地开门进到我的卧室，在漆黑的房间里面，她坐在一张椅子上轻声地流泪为我祈求。这在我印象中很深刻，我一生都难忘。神，我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说神有听我母亲的祷告，他有纪念他的眼泪，施恩怜悯，把我这个顽梗背逆的浪子换回来，换回家。我敬爱的母亲呢，虽然连名字都不会写哦，她签名是这样的，明白吗？这样而已。可是我知道，在天堂，她住的洋房比我大，她与耶稣比我亲密，耶稣感觉比我更加亲密啊。有别的神学把它歪了一点，我知道。可是我这么说，是更告诉你这个意思。真的，我相信是这样的。天堂是有区别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住一样大的房子的，你去想一想吧，为什么？好，朋友们，我希望圣灵感动你，叫你从神的关系，叫你与神的关系呢，建立在一个对他有正确的认知的基础上， 知道他不只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各位，你要把你生活的一目标定为更加亲近主吗？你愿意对他说，主啊，我要更加的认识你吗？求主除去我们生命中会拦阻我们这么觉知的，我就是说，就算是一些不错的东西，很多时候那些不错的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得到最好的，那些不错的东西没有错的，还好的，可以拦阻你曾得到最好的。你们自己想想哪些不错的东西吧。让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重新恢复复兴我们，好叫我们能看到你是多么的奇妙无比，多么配得我们的惊叹敬畏。我们也知道要有这种眼光，我们首先需要全心全意地来相信你，寻求你，爱慕你。你有应许说，我们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这个时候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这个应许，帮助我们来建立正确的生活目标，把我们的眼光完全地摆在你的崇高与尊荣，除去我们生命中任何拦阻我们看到你的崇高荣美的。愿我们永远不忘记你的慈爱、怜悯、恩惠、能力，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